最近在跟一个福音朋友谈福音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神创造天地万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言下之意呢，神做他的神，我做我的事，我可以同时相信有神，但是我不一定跟他要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可以不需要他啊，或是来到他面前。如果朋友这样问你，你要怎么回答？我说如果神创造人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问他创造你有什么目的，是吧？神不会平白无故做一件事情的。神既然创造了你，你就要来到他面前问他，你造我做什么？否则我们就失去了被造的目的。我们有很多找工作的经验，你去公司里面去面谈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要你做什么，然后你可以为公司做什么，而不可能说他来啊，没关系，你随便，你爱做什么做什么，而不是这样子，一定有一个 description job description，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如果你没有弄清楚，你就失职了，是吧？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神造人的心意，在旧约，在新约，神都有一群他所特别拣选的人，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也托付给他们一些特别的责任。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9:5。可能要换一个电池哈，我请同工帮我换一下吧。谢谢。出埃及记19:5跟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再读下一节，是彼得前书2:9。彼得前书2:9啊，这上面有，大家记得看哈。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大家的视力都很好，那字很小，大家都看得见啊。谢谢。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两段这么样奇妙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在旧约，主啊，你呼召一群人来成为主的子民，你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在新约的时候，你也呼召一群人而成为神的子民。你也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做事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主啊，你要拣选这一群人来宣扬你的美德，来做主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在这边再次来思想，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我先跟大家一起来从旧约选民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来看一下神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怎么样来带领的。我们知道亚当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那他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哈。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想主要是指亚当跟神很接近啊，他甚至可以跟神在伊甸园里面谈话的。啊，他也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这是亚当的身份啊，非常特殊的。那神给亚当呢，也有一个责任啊。神后来也造了夏娃，亚当夏娃就是人类的第一对啊祖先，第一对夫妇。神给他的责任是什么？要他生养众多，要他管理神所创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的责任。神吩咐他 这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下一页，亚当怎么样了呢？亚当只完成了部分的责任，生养众多，管理伊甸园，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德责任，神所吩咐他的他没有达到，他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那个果子，所以后来就被赶出伊甸园，与神隔离。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就代表跟神永远的隔离，所以他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也因为这样子，罪就入了世界。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因着一个人，这个罪就入了世界，全世界也就因此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亚当一人的犯罪，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罪就入了世界。从罪进了世界之后，人就在罪的权势之下，每下愈况。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世界上的人，他们所施的尽都是恶，神就后悔造人，后来就有了洪水，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他们后来又继续的繁衍，但是因为他们想要留下自己的名啊，造巴别塔，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就分散在世界各地，一直到创世纪第十二章，让我们看见神他有一个救恩的计划。下一页，他呼召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芸芸众生当中，神的呼召临到了一个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住在一个外邦的城市，随从他父亲敬拜假神，但是神有个计划，神要呼召他来，将来要成为 一群的人，要来侍奉神。后来亚伯拉罕就到了神所吩咐他去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迦南地。下一页，亚伯拉罕他就后来就生了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人后来的十二个支派。但是后来因为当地发生饥荒，他们就去了埃及，在埃及那边过了400多年，人数越来越多，埃及人害怕了，怕将来受到他们的逼迫，因此压迫他们做苦工。那以色列人因为受苦，他们就想到他们的神，他们就求告耶和华，神就怜悯他们，就差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神差摩西去跟法老王有几次的宣告当中，有5次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原来这些百姓是在埃及地侍奉法老的，神说你们不要，神说你们出来，你们出来到我所带领你们的地方去，好在那里侍奉我。 所以从前这些百姓是侍奉法老，如今神要他们来侍奉神。所以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出埃及记19章第五节第六节。他们过了红海，进到旷野，来到了西乃山，在神颁布给以色列人10条诫命还有600多条律法的时候，之前神就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神正式宣告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在生命记里面有两处，当摩西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神对他讲，神要他跟百姓讲，我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我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神的选民是神所特别拣选来成为神的子民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偶像崇拜，尤其在埃及地有各种不同的假神。上帝是忧伤的，他要呼召一群人出来，来侍奉敬拜这位真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来侍奉神，分别为圣。不止如此呢，神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所以这些旧约的选民，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是圣洁的国民。你发现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圣洁。祭司也是为了圣洁。为什么神这么强调圣洁呢？因为神自己本身是圣洁的。在利未记里面有多处提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的一个主题，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但是人自己没有办法达成圣洁，因此有了献祭赎罪的制度。祭司就是为了献祭设立的，律法就是为了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所以神给这些选民有特别的身份，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也给了选民有一个特别的责任，就是什么？要听主的话，要遵守主的约。听主的话，遵守主的约，这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神要做他们的神，要保护他们，要看顾他们，要供应他们。那子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听主的话，遵守主的约。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宣告。后来在西乃山上面，神就把十诫给了摩西，神也颁布了600多条的律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有密云，有脚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刻，神向这些百姓彰显他的心意，透过这些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这律法包括了很多方面， 人要怎么样的敬拜神，人要怎么样跟人相处，有哪些祭祀的这些制度，有哪些洁净的食物、洁净的礼仪是他们所需要遵守的。神的百姓就代表了世人，承接了神所给他这样一个安身立命的律法。这个律法是非常的宝贵的，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都读过。诗篇十九篇，上次强盛长老跟我们提到过，诗篇十九篇讲到这个律法是怎么宝贵。这边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皇下蜜的甘甜的蜜甘甜。世人有这样的体会，我们也要尝试去领会神他所给我们的律法是何等的宝贵。诗篇119篇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篇，总共有176节，他用176节来描述神的律法。你知道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这首诗篇就用这22个字母做开头，前面八节用 Aleph 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你看诗篇，如果你去看希伯来文的话，它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一个 Aleph 开始的，这八节都是用这个字开始。然后第二段从9到16节用 Beth 第二个字开始，就这样子分成22段，每一段八节，每一段都是用希伯来文一个字母开始，啊，非常工整。这张经文里面，这篇经文里面提到很多很多宝贵的神的话。诗篇119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十九篇，诗篇119篇可以说是写有关律法的诗。诗篇第一篇也是，我们翻一下，我们翻到诗篇第一篇好吗？翻到诗篇第一篇哈，我们可以教小朋友去背这篇经文。诗篇第一篇也是讲到耶和华的律法，翻到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预备，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像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以前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呢，我也常常教他们背这些经文了。可是他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毕业好久了，还没有再跟他们复习，所以我都有点快忘记了。这篇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啊！你可以在带小孩子上下学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背诗篇第一篇啊，让他们能够知道神的律法是何等的宝贵。所以神把律法颁布了给以色列人，他同时也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个祭司的制度。你知道祭司是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利未支派是吧？啊，利未支派只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之一，然后祭司又从亚伦这个系统出来的，所以祭司是在百姓当中是少数的少数，是特别神所拣选出来 要来承接，要来执行这个祭祀的制度的，要来带百姓向神认罪赎罪的，要来为百姓做守望的。所以神要他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给外邦人做榜样，跟外邦人有区别。后来神带领百姓在旷野，神带领百姓在旷野漂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经过士师的时期，经过王国的时期，经过被掳的时期。其实你知道，大多数的时间我们的神是心里是忧伤的，因为神的子民并没有对他们的环境造成什么样正面的影响，反而是常常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去敬拜假神，去拜偶像，行邪淫，离弃真神，成了应着景象的百姓，最后被抛在万国万民当中。旧约就这样结束了。旧约最后的两句话是这样说，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有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以色列民身为神的选民，他们是把这个律法承接下来了，传承下来了。保罗说，神的圣言交托了给他们，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可是他们只守住了外表，没有敬虔的实意，他们成为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圣洁的国民，以至于他们后来就被外邦征服，被掳到外邦去，在万国当中、万民当中漂流、漂去。旧约和新约之间大概有400多年，神就没有再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这是一个沉默的时期。经过了400多年，神打破了沉默，再一次借着天使向人说话。天使的话临到玛利亚，天使的话临到了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于是耶稣降生了。天使又向牧羊人报佳音，耶稣在世33年半，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但是那些犹太社会的主流，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老等等，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犹太人弃绝了那位创造他们的主，不认识他们所认识、所敬拜这位真神的儿子，结果救恩临到了万邦。新约的选民怎么产生的？主耶稣曾经做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他预备了一个很丰富的宴席，请了很多人来吃饭，可是呢，他们却用各样的理由他们不来，结果主人就叫仆人处 到外面大街小巷去把人来，瞎眼的、瘸腿的都可以。我们就是这些被邀请的人，我们原来不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的，但是因为犹太人的悖逆拒绝，以至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得到了救恩，你说奇妙不奇妙？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新约选民的产生，不是因为血统，乃是因为相信，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成为神的子民，都成为神所拣选的这些族类。今天我们读到彼得前书2:9，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会发觉这些描述跟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的描述是一样的，对旧约选民的描述是一样的。其实等于我们这些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我们承接了旧约选民的他们那个身份，我们成为新约的选民。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你知道这个身份是非常的特殊吗？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常常会面临很多选择，我们也常常被别人选。你去找工作，一个 interview 两个 interview， 一个面试两个面试，到最后没有，不给你，你不合他们的要求，会不会觉得很难过？而我们在世上常常会被别人遗忘，被别人遗弃，被别人践踏，甚至可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是他用他独生爱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宝贵的。否则神不会用这样的大的代价来买赎你跟我。我们有特别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不止如此，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在旧约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职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我刚刚说是少数中的少数，有些人想去做遭到神的击打，即使像扫罗他做王，他也不能去献祭。有一次他等不及撒母耳来，就自己上去献祭了，结果遭到责备，最后被神遗弃。犹大王乌西亚，他不听祭司的劝告，他要擅自进到殿里面去拿香去烧香，结果长出大麻风。祭司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甚至像君王那样的尊贵，是有君尊的祭司。利未记第八章特别描述祭司要怎么样洁净自己，要穿什么衣服，要怎么样的装扮，要怎么样的献祭，非常的仔细，非常的详尽，也非常的慎重。这样一个祭司的身份，如今临到了你跟我。我们现在不需要透过祭司，我们可以直接跟神祷告，我们也可以为外民代求，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代求，为外民代求，好像当初的祭司一样。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是从旧约到新约，从古到今，神没有放弃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在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圣洁。你看这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所行的，真是不讨神的喜悦。圣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靠我们的圣洁来得救，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会在他的行为上表出圣洁，表现出圣洁来。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开始走一个成圣的路，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越来越有圣洁的表现。当我们发现我们得罪主的时候，当我们发觉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到神的面前，到人的面前跟神认罪悔改，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会一直积压在那个地方成为我们的残累。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来到美国，我们都会经过几个步骤。我们先要能够读书拿到学位，然后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拿到绿卡，最后成为美国的公民。那美国的国籍的确很好用，你到世界各地都很方便，有很多人都挤破了头想要到美国来。 但是有一种身份是高过这个的，那就是神子民的身份。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可以在神那里，可以随时来到神那里向神求，我们不需要签证，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接受他的看顾保守。我们不再在虚空当中度我们的日子，有主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有那个从天上来的平安喜乐跟满足。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新约选民的身份，他们是被拣选的，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好，那新约选民的责任是什么？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怎么样？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要我们来宣扬他的美德，他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是旧约的选民他们所没有办法完成的，他们失去了成为一个众民的见证，他们常常是随着外邦人去拜假神，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大大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我们这些新约的选民，神要我们来完成旧约选民所没有办法完成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去宣扬那使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怎么样宣扬？我们要怎么样宣扬？那宣扬神的美德包括很多方面，传福音是一个主要的。你有常常觉得传福音的责任吗？有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吗？传福音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困难。我们昨天晚上有音乐布道会，那 Sandra 第三次来到我们当中，非常感谢主，他们这一对夫妇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爱主。他们到各地，世界各地，昨天他把他11月份的行程列出来了，密密麻麻，在不同的地方。他就是用神给他的恩赐，在音乐上的恩赐，加上他的学习、他的训练，能够来侍奉神。当他弹奏这些古典乐器的曲的时候，他就会去想这些作者，他们的背后，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把这些介绍给我们，那我们知道怎么去欣赏这个乐曲，怎么去了解这个作者他跟神的关系，他也做他自己的见证。他们还有一个事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们对年轻的这些信徒也很有负担。 ABC 他们去年举办一次，今年也举办一次，就是专门为单身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个音乐会，也借着这个音乐会让他们有彼此认识的机会。他用神给他的恩赐来荣耀神。我们在上个礼在上个月礼拜六晚上的聚会是谈到 DNA。 我们上个礼拜三晚上有一个洗礼，我们有5位弟兄姐妹受洗，在不在我们当中？站起来一下好吗？在不在？我知道那个施小涛跟王希文母女两位哈，他们上个礼拜三受洗，感谢主啊，请坐。李文英在我们当中吗？李文英姐妹，在主日学，在主日学，在那边，在后面啊，谢谢，感谢主啊。那个孙瑜的父母亲已经回去了哈，就是因为他们要赶着回去，所以我们就提前在礼拜三有一个洗礼，他们5位接受洗礼。那孙瑜的父母亲告诉我们，他们 刚来的时候读了一本书，有关 DNA 的。你知道在国内很不容易信主，尤其他的父亲 也是读书人啊，也做了很多、算是大事吧，很不容易的。但是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愿意去读书。就他读了 DNA 之后，他觉得哇，这么奇妙，从 DNA 的研究发现，原来人类就是由一对夫妇出来的，而且因为染色体的不同，女的是从男的出来的，男的不能从女的出来，因为你从 DNA 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女的是从男的出来，然后第一对是人类到推到最早就是一对夫妇，所以他就被说服了，他说哦，这是真理耶。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些属灵书籍的帮助，他最后决定要信主。那这本 DNA 的书就是我们当中弟兄所写的，他有负担，他去了短宣之后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他又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然后写了好几本书，也在 Amazon 网上也有。 我为他感谢主，他也自己做见证，他不是一个好像 很有学问或很有聪明的人，但是他愿意摆上，神就用他。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时间跟他们一样做这么长久的训练研究，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我们这一部分，怎么样向人诉说神的美德，神在我身上的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们将会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每个月有一次探讨一个福音的题目，每个月探讨一个福音的题目，集思广益，能够把这个题目把这个问题能够很详细的去解答。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只有耶稣才可以通过他才可以得救？很多很多这类的问题是福音朋友常问的，我们都可以找到，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我们可以回答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没有那么难，就看我们要不要做。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他们也邀请朋友来教会，这就很好。耶稣有个门徒安德烈，他不太会讲什么，但是他发现这个小孩子他有五饼二鱼，他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行了个神迹。他把他兄弟带到主的面前，他可能不需要讲很多的话，但是他有行动。神给我们一个责任，要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神的作为，不管你是学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科学这些学科都是神所创造当中的一部分，你都可以从当中去找到神的那个创造的作为痕迹出来。有没有可能你去找来向人宣告这是神的作为，向人宣告这是那位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较，我刚刚提到旧约的选民跟新约的选民，旧约的选民我们知道是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新约的选民是信主的人或是我们说群体的话就教会。旧约的选民他们的身份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新约的选民一样，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旧约选民的责任，他们是要听主的话，要遵主的约。新约的选民，他们是要宣扬主的美德。结果怎么样？旧约的选民，他们没有听主的话，不遵守主的约，以至于他们被杀、被害、被掳。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新约的子民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尽到神向我们所托付我们的责任，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我觉得神对我们新约真的是新约子民真是有很大的耐心。那你问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他的台前得到赏赐或是审判。我们不能轻忽神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从旧约就看出来了，旧约的百姓是这样一个迷糊的百姓，神这么大的作为在他们当中，他们仍然那样犯罪得罪神。新约虽然神没有在你面前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在你的面前，但是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神的恩典和真理，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我们能够要求什么吗？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人们离弃神，拥抱世俗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他不要真理，不要神。身为神的选民，我们当积极的传福音，我们要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我们的口，以我们的行为来见证主，荣耀主。将来我们到主那里的时候，可以被神称为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你这一个救赎的计划摆在我们的面前，也让我们看见主啊，从旧约到新约，你的心，你就是要寻找一群人来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我们如今也可以被称为神的选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何等尊贵的身份，帮助我们，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个何等尊贵的托付，要我们来宣扬你的名，要我们来传扬你的名，要我们来见证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跌倒，求主帮助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荣耀你，能够见证你。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